今天是主日，都是愿神的喜乐、祂的恩典和祂的慈悲都与我们同在。有一个的宣布，我们在十月的八号星期日是有感恩节的聚会。我们聚完集之后，就请大家留步，我们有一个感恩的聚餐。今次是有我们的姊妹想请大家和她一起感谢神的恩典的。之后我们都会有诗歌的分享，也都有15分钟我们讲个 live chat， 一个新的尝试，是一个的生活的对话。我们在英文堂都有尝试过，都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个 live chat。 我们都希望在感恩节的时候都有这个的感恩的对话。之后呢，我们都有分组一些的见证分享的环节，大概是到3点到3点15分左右的，请大家留意这个的时间，也都为这些聚会祷告，让参与的同埋准备呢啲事工的都有主的带领。今日同大家是想就安息日的教训，大家有个学习。今日学习的不是话我哋安息日是应该点样守点样守，而话我哋从耶稣佢在他的教训之中，在他的传道的工作里面，多多时受到这些法利赛人的攻击，批评他没有守于安息日。而耶稣是怎样去回应这些法利赛人的批评呢？其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守安息日的一些原则，也都是推广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守道，我们的侍奉，也都是从这些原则可以有所学习。我们想读的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是新约圣经第十三页，新约圣经第十三页是由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主题是安息日的问题。没几耐之后，耶稣在安息日经过麦田，他的门徒肚饿，摘麦穗来食。有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你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准做的事。耶稣答话：大卫和他的随从在肚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有没有读过？他入去上帝的圣殿，和他随从献给同佢随从食献俾上帝嘅饼，只系违法嘅，因为嗰种饼只有祭司至可以食。唔通你哋冇读过摩西嘅律法所记载嘅？每安息日，祭司喺圣殿破坏安息日嘅规矩，但系佢哋唔算犯罪。我话你哋知。这处有比圣殿更加重要的。圣经说，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祭牲。若你们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就不会将无辜的人定罪，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安息日的问题，耶稣被批评。咁我哋想读呢段经文，或者都了解一下当时嘅情形系点样样。 如果我们看回前一章尾那里，即是十一章第28节，耶稣提到掘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我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孭起我的轭，学习我，因为我心柔和谦卑，这样你们的心就得安息。我的轭是自在的，我的担是轻省的。又跟住续下去，就没几耐之后，耶稣就带门徒在安息日过麦田了。我们看到当时耶稣对跟从他的人都提到，或者感受到他们有一些人是负重担，觉得劳苦。耶稣说，你来我一处吧，你就得到安息。要学他。我们人生很多的担子，可能有经济的重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身的责任，工作上的责任，读书的有读书的责任，在家庭里面有做家长的责任，有做子女的责任，这些都是很多时责任就成为一种的负担。负担有时候我们应付不到，就成为一个重担。我们在教会一样，教会也都有不同的事工，在事工里面有一定的担当，有一定的责任。里面不知道大家在侍奉里面有没有觉得沉重呢？劳苦呢？守安息日也都是一个当时或者社会是一个课题来的，或者我们今天的讨论会是集中在我们做基督徒守安息日，或者我们做我们信徒的侍奉，基督徒的责任各方面，我们怎样能够将这个担子可以交给我们主耶稣，而令到我们不成为一个重担呢？令到我们是去到那处是得到他的帮助，因为耶稣说我的担是轻省的。如果看回这个的环境，当时在犹太以色列的地区，我们知道守安息日他们是很重视这个的日子的。我们很明白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个都是第十诫里面的第四诫，里面提及到在出埃及记第20章8到11节，应该很熟悉的了，提到说他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有六日可以工作，第七日是分别归我为安息日。这日无论是你、你的仔女、奴婢、牲畜或侨居海族外族的，都不可工作。重点就是说这个日子是分别为圣的，是分别出来的，也都是提到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不可以工作。所以工作是一个的重点。如果我们在身处耶稣的时代，当时是有些士子、有些法利赛人，或者他们的宗教的热诚，他们希望帮助到当时的人，或者无论他在什么的人生阶段、什么任何的情况，都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工作，而这些哪些工作是违反安息日，或者个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能够清楚一些的行为指标，给到他容易去遵守，以致到大家都不会含糊什么是工作，什么不属于工作。但是无论是怎样， 我们看到一路演变到今日，亦都是有一些在我们拉比犹太教一些的文献里面呢，都有提到很清楚讲到什么是属于守安息日不容许的行为，里面其中多到有成39的方面，39方面再明细，有很多明细的行为是不容许或者啲犹太人呢去嚟到做，因为视为是属于违反安息日的。当中举一些例子，因为我都查一查究竟这39方面的有些什么是现今很多犹太人还是守紧的呢，譬如其中包括在安息日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携带物件，他所定的携带物件呢，就凡是物件重过一个橄榄叶的重量呢，你就不可以携带了。那你可以想象，即是很多东西都重过橄榄叶，你不应该带的。又不应该点火，由于不应该点火呢，就亦都不可以煮食了。亦都不可以煮食的时候不可以点火，咁又冇得沖涼喎，原來沖涼都唔可以嘅，除非呢你預先熱咗個烹水啦，咁你喺安息日嗰日呢你就可以嚟到抹身，抹身都有限嘅，就唔可以超過抹一半你嘅身體，超過一半呢亦都係屬於違反安息日。原來仲有一種禮儀呢，佢有一種叫安息日廁紙嘅，平时我哋用开一卷卷厕纸咧，喺安息日系唔可以用嘅，因为你要撕裂啲厕纸系属于工作，而安息日嘅厕纸咧，佢系已经系分发好、撕好晒噶啦，一张一张咁样，系特别安息日而用嘅。咁我哋睇到耶稣时代，佢今次行过麦田，俾啲法利赛人捉到，我哋应该睇下佢究竟犯咗啲乜嘢咧？但我们看到那个这个法利赛人，我们今天就叫他做一个叫做 legalistic 啦，一个名词，就是说或者法利赛人的一些的律法主义，一个律法主义，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呢，只要我们能够遵守这些这样的规矩，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了。我们呢要尽我的能力去守住呢啲啲 rules 一啲嘅規矩。咁但係你可以知道呢，同耶穌反駁法利賽人嘅好多教訓，都提到佢哋係添加咗好多人嘅熱心喺裏面，添加咗自己一啲嘅認為解讀聖經嘅原則，將佢明細化成為一個行為，好多都係好剛才我提到那些，你觉得是好像很太过细节了，太过所谓其实好像不重要的事，但是他就往往就是执着这些很细微细眼的事，而成为他们要遵守，成为他们要的重担。你想想39样东西，他们要是遵守守安息日，他们守安息日就成为他们的重担，成为他们不是很想守的一种的阻力。所以我们看回这里经文所讲，今天我们都要留意一下，从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人的热心定了这些规矩，我们都要留意今日我们自己有没有定了一些规矩呢？有时候规矩未必是教会定下来的，有时候是其实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我们的期望，我们期望很多时候不是期望自己，是期望他人能够达到这些的行为标准，那就属于属灵了，就属于这里讲守安息日了，但可以推广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无形中建立了自己的一些的标准呢？当我们标准是附加在人的上面的时候，或者成为一种的无形中的期望，甚至乎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规矩的时候呢，如果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是只是添加上去呢，就会很容易成为人的重担。我们要留意，好像耶稣这里讲第一节就开始说，他在安息日经过麦田，他的门徒肚饿，就执点麦穗来吃。那究竟他犯了什么安息日的条例呢？我们知道去过行过人地的地方，去执人地跌落来的东西，那是不是属于犯规呢？原则上来讲，在圣经有提到的，就如果你去个邻舍，佢有啲葡萄，你经过你摘嚟食嘅话呢，系唔属于犯规嘅。虽然嗰啲嘢好似唔属于你，亦都唔属于偷窃，因为呢佢有一个所谓例呢，就话如果你只系自用，有时有啲人系有需要嘅，系肚饿啊，或者系佢系比较贫困的，他需要帮助，你收成完之后剩下来的他执呢是可以的。只不过呢，你就不可以走去收割人家的田产，你去收割呢就属于是违法，但如果你执来自己吃呢，他是不属于违法的。但是这里讲他究竟是违反什么的条例呢？我们可以见到，就是说在就违反圣经里面佢一个原则，就话唔可以做嘢，唔可以工作。原来佢执麦穗喺呢个法利赛人嚟讲系属于做嘢，包括你摘嗰个麦穗啦，摘咗出嚟呢个系工作嚟嘅。摘咗之后你要打开个麦穗攞个粒麦出嚟咧，呢个亦都系工作嚟嘅。当你攞粒麦出嚟再搣咗个壳，呢个亦都系工作嚟嘅。当你拿了一个壳准备自己吃的时候呢，属于 food preparation， 即是准备食物，亦都是违反了这个的法利赛人这些的行为指标。所以如果你说数下去呢，法利赛人见到了，就于是乎就挑战耶稣，说他们是违反了安息日。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就说在大卫的时候，他是跟他随从在肚饿的时候就去到圣殿，他还问法利赛人，你有没有读过啊？你有没有读过这个记载啊？其实是一种对于法利赛人的一种的挑战，因为应该法利赛人是很熟悉上帝的教训，也都很熟悉历史，他应该是知道有这件这样的事，所以挑战他，或者不是他不知道，而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当时所发生的时候究竟所给到他 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这件事如果你可以回去看回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21章1到6节，你可以回去看看，我不详读，只是简单地讲讲当时大卫是被追杀，被扫罗追杀，咁去到呢个地方就是周围都冇嘢食啦，咁只有入到去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有个祭司叫阿希米勒，当时佢就问阿希米勒，佢话你有冇五个饼或者其他嘅食物呢？因为我想俾啲食物俾佢随从。但是他就祭司跟他说，他说我没有一些普通的饼，在我们这处只有一些的圣饼，那如果你的人你的随从他最近没有亲近过妇女的呢，我都可以给你吃的。那大卫就跟祭司说，他说实在我们的随从有三日都没有亲近过妇人了，我出来的时候都是很平常地行路，所以呢他们是洁净的。 於是祭司就出於一個的憐憫的心，就給到大衛和隨從這些餅。聖經沒有記載到上帝不喜悅這些事，沒有追究到這個祭司為何會違反當時這個禮儀的法律，這個屬於禮儀法，亦都沒有追究到大衛和他的隨從。我們所以從耶穌引述這個的，就給到法利賽人一個訊息，就說在有需要的時候，在人有需要的時候，這些禮儀法這等等是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我們知道這些所謂規條或者這些所謂禮儀呢，目標都是為了人的需要，人的幸福，為了人而設。當時在一個情況裏面，憐憫和同情是重要過去守這些禮儀，所以神都是沒有去譴責這個大衛和這個祭司，因為強調一個學習一個基本原則。耶穌告訴我們，神是憐憫人的，神憐憫人是優先過我們很嚴格墨守成規去守這些規則或者法規，讓我們知道神是關心人，是愛人的。祂沒有打算定這些規矩各方面，而是去犧牲了人一些的福祉。耶穌要傳達一個 message， 一個訊息，就強調憐憫，強調去理解人的需要的重要性。所以這個是在當時的情況，是不是犯安息日呢？什麼更加重要呢？人的急切的需要重要，還是去墨守成規重要呢？這個耶穌是提出來，是反駁這個法利賽人。這個是第一點。第一點是人的需要，神是體恤人的需要，憐憫我們。第二方面的，就提到他亦都舉另一個例子了。唔通你哋冇讀過摩西嘅律法所記載嘅，每安息日祭司喺聖殿破壞安息日嘅規矩，但係佢哋唔算犯罪。我哋知道祭司同一般人一樣，其實都應該守安息日。咁但係祭司往往就喺安息日裏面呢，就是最忙嘅，最多工作嘅。如果你睇翻民數記第28章，又係翻去睇翻第9到第10節，我喺度簡單講講。其實民數記係講到祭司喺嘅工作，裏面提到佢平日要做嘅奉獻，當然佢係祭司要做啦，呢個係佢所謂祭司嘅職責。但係佢禮拜日就做多啲嘢嘅，原來。第九節到十節講，當安息日就要獻兩隻冇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並用調酒的細面依法十分之二為素祭，又將同獻奠祭獻上，這是安息日的燔祭。那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奠祭在外，即是除了他常獻的這些燔祭和這些奠祭之外，還要加上剛才所說在安息日要做的。我們知道聖殿不會說安息日關門，反而聖殿是最忙碌的時候，很多人就來到聖殿那處去敬拜上帝，也都是需要祭司去幫他們做一些的工作。祭司的工作除了是要服侍神，亦都是體恤人的需要，他人是需要到他的幫手，在安息日裏面，在聖殿裏面。 去做一啲嘅呢啲嘅献祭嘅功夫。同样，我哋相信今日我哋喺神嘅家里边，我哋担当一啲嘅工作嘅，譬如话我哋做传道嘅，或者系做教师嘅，或者喺我哋好多各方面嘅工作接待嘅，我哋有录音嘅，甚至乎有啲我哋喺星期日一啲嘅活动，譬如头先讲感恩节啦，咁可能有啲嘢要准备嘅，搬下台搬下凳，攞啲食物出嚟。其实呢啲全部如果按照法利赛人嘅规矩咧，就犯晒安息日噶啦，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工作。但系耶稣就系指出，喺安息日祭司去做呢啲工作嘅时候，系唔算犯罪嘅，系唔算犯罪。所以我哋知道好多时候有多教会啊，佢哋有啲全职嘅神职人员咧，佢星期日之外咧，佢就会俾多一日假期佢。因为他如果不是的话就完全没有假期的了，人都是需要休息。但是星期日在这个安息的条例里面去服侍去做侍奉的工作，或者是帮人去来到协助那些人来到教会 要服侍他们，这些等等都不属于犯安息日。引申到就是说，当有很多的工作是有一种的帮人的使命的时候，为人的幸福福祉去做的时候，这些例如比如说在医院里面的一些医生啊、护士啊，在我们维持社会秩序的治安啊、纪律啊，这些这些都有一个的为人服务的一个的为人的福祉去服务的，这些都是神所我相信是接纳的。所以有时你说见到有时你做医生或者做护士星期日要当更，那他们都要因为他工作缘故为了人的好处，他有一个使命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自己益处，是为了人的益处。这些神都是接纳的。所以之后我们读到呢，其后耶稣你见到同样第十二章第九节开始，就讲到耶稣离开了之后，就去到犹太人的会堂，见到有个人他一只手是枯干了，他想找耶稣，有人想找耶稣的错处，就问他在安息日治病是应不是不是违法的呢？是不是违法的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若你们当中有人有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落坑，怎样做呢？他不应该他不将羊拉上来吗？人比羊贵重得多，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我们律法所允许的。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 在安息日里面行善是允许的。我相信他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刚刚讲完他回应法利赛人的指控，跟着他的会堂，这个人摆在那处，他说是有人想找耶稣的错处，会不会是有人专门摆这个有病的人在耶稣面前呢，看耶稣医不医他呢？一医他呢就是犯安息日了。耶稣清楚解释，在安息日行善，在安息日行善是律法所容许的。于是耶稣就医好他。这件事其实之后就激怒了法利赛人，你见到第十四节就说法利赛人出去就计划对付耶稣要杀他了，因为这个完全是颠覆了当时法利赛人他所定这些规矩，他就憎恶耶稣想去来到杀他了。 所以我们看回这里来讲，我们如果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我们有这个使命去侍奉，就算在安息日里面，这个是神所容许的，也是比守安息日更加重要。第三点，就耶稣更加再提升教导我们，其实最主要那点是哪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要求我们什么呢？他说你说我知这处有比基督，对不起，这处有比圣殿更重要的。耶稣告诉你，有一样东西是比圣殿更重要的。圣经说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祭牲。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祭牲。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比圣殿是最重要，当时来讲，我们知道所有的所谓宗教活动啊，都是以这个圣殿为中心。圣殿对他来讲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是代表神的所在的地方，是敬拜神的地方。那有些什么更加比圣殿更大的呢？除了上帝，上帝当然是比圣殿更大的。但是这里提到，他引述到圣经话，神的要求是要仁慈，不是要祭牲。即是说，更加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服侍，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心。那心是要有个仁慈。有些圣经的解读或者是翻译是怜悯，怜悯的心， mercy and compassion， 这样是最重要的。我们来到神那处，或者为他工作服侍、守安息日这些等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个怜悯和同情的心。这方面我们都明白到，上帝就是一个怜悯的神。如果我们是按照律法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犯罪的公价是死亡。如果上帝不是怜悯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一早已经是受到刑罚，受到审判。但是神透过耶稣就告诉我们，在这段时候是恩典的时代，他是给我们有机会，我们不是一犯罪就立刻受到刑罚，神是给我们有机会去悔改，因为神是仁慈地对我们，神是充满怜悯。由于上帝的怜悯，由于上帝的仁慈，他给到我们，我们作为受惠者得到这种的爱的时候，神也都要求我们同样要对他人要付出，付出我们的怜悯，我们的仁慈，我们对他们的爱。这个也都是耶稣很多时都有提到，就是要我们要懂得去宽恕，因为神宽恕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宽恕人。如果我们不宽恕人的时候，上帝都不会宽恕我们。同样，我们如果不懂得去怜悯人的话，神又会怎样怜悯我们呢？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祭牲，不是我们奉献什么东西，或者我们金钱，我们的时间，这些当然我们因为要回应主的待，我们会这样做。但是他最重要的不是那个本身的行为，而是背后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其实这段圣经话，其实他是耶稣是引述着什么呢？照我理解，他是引述着弥迦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里面所讲，你们不用我读出来，大家都熟悉的了。他耶和华的要求，这个是主题，我应该带什么礼物来到耶和华呢？我应该怎样来敬拜天上的上帝呢？我带最好的牛仔做燔祭献给他吗？ 耶和华会喜欢我献上千万只羊公或者川流不息的橄榄油吗？他会喜欢我献上长子替我赎罪吗？耶和华已经指示我地乜嘢系善，佢要求我地嘅系伸张正义，实行不变嘅爱，谦卑和我地嘅上帝同行。再重复一次，就系伸张正义，实行不变嘅爱，谦卑与我地上帝同行。喺和合本嘅翻译系话，只要你系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全谦卑嘅心，与你的神同行。英文是 To act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to love mercy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Lord。 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在离家的时代，很多人或者他会很热心地去奉献，奉献很多这些祭牲，这些或者他有这个的热诚，为主的缘故他们很慷慨。但是我们要小心，就说这些不要成为一种的形式，他们有钱人可以捐多一点，没钱人捐少一点，但是这个如果不是出于我们的一个心的话，不是出于一个的对于爱神的一个热诚，更加是他要求我们对于人，尤其是神爱我们，我们要同样学习神怎样去爱人。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对人有个怜悯的心呢？我们有没有行公义呢？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全谦卑的心呢？耶稣就引用尼迦这段的圣经，也都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凭着自己去守律法，根本上没可能能够满足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守律法或者做些什么奉献事工各方面能够博到这个救恩。神对我们救恩是一种的mercy， 是我们一个的恩慈，是一种的怜悯。不是怜悯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不值得的，我们不配的，他因为我们不配，他都愿意来到施予给我们。好像在提多书第三章里面提到一段话，他说当我们的救主上帝的良善和爱心显现的时候，他拯救了我们，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行，而是因为他的怜悯。他通过圣灵的洗净和重生更新了我们。我们新的时代，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但凡是认罪悔改，我们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有清洁的心，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神是会答应我们祷告，祂会在祂的时候里面会施予我们这个的圣灵，给到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时常感动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更新的生命。我们的更新和洗净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我们行为，而是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我们看过安息日耶稣如何回应的法利赛人，我们大家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对我们有些什么的学习呢？刚才提到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有一些的工作在我们做，或者基督徒里面，我们有没有时感觉得有劳苦呢，担重担呢？我们来到耶稣处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怎样能够从今天这里的教训里面得到一个启发，怎样可以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首先我有三点回应返，即係亦都讲返耶稣提过三点啦。第一点就是我哋学习到神係体恤我哋嘅需要嘅。神係体恤我哋嘅需要。所以人嘅需要係重要过我哋守规矩嘅。重要上呢个嘅默守成规更加重要。我哋在現今的法律都有一些差不多的情況，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聞過有一些叫好撒瑪利亞人的條例 Good Samaritan Law。 好撒瑪利亞人的條例呢，就我們 BC 省都有的，就說如果有一些特別的情況，譬如有人有醫療事故啦，在一個街道或者是被車撞到咁嘅时候，或者周边嘅人想去救佢，咁其实按照条例呢，你一定係有牌嘅医生或者係啲护士啊，你先至可以去救佢嘅。咁但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就话，如果你係啲医务人员，虽然可能你未曾攞到牌，或者你未喺 BC 省攞到有正式嘅牌照，可能你喺地方係医生嚟嘅，但你有咁嘅专业知识，你系能够去帮助嗰个人嘅时候，呢个法例就话俾到佢一个保障，俾到个保障就系如果周边系真系有人有医生经过，虽然佢未必系注册喺 BC 省嘅医生，但系法律系容许佢去帮助呢个人，系免受到法律嘅一啲嘅责任嘅，免受到法律责任嘅。我哋有时都。在飛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嘗試過，搭飛機有時有些時候有人或者心臟病發或者什麼，有些危急事故，那機長都問當中你們有沒有醫生啊，沒有。那這個是在世人裡面我們都有一個例子，就說在這些這樣的規矩裡面，我們不可以默守成規，在到危急的情況，到人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要將這些規則可以放下。我哋唔需要有啲咩規矩，救人最緊要，幫助人最緊要。所以我哋引申到我哋去侍奉，我哋都應該有一個嘅時時要提醒自己。我哋搞一啲嘅活動，我哋做所有嘅事情，我哋係為咗乜嘢嘅呢？我哋為咗係完成一個工作，一個責任啊！一话我哋真系有个心去满足人嘅需要呢？如果我哋个目标系满足人，譬如话属灵嘅需要，我哋就会需要去多了解佢有啲咩需要啦。就唔系我哋自己去谂，或者我哋自己总之有份嘅工作差事，我哋做完就算啦。我哋咁有冇心去做呢？心是不是为着他人的好处去做呢？我们知道教会的事工是永远做不完的，我们每个礼拜有聚集，有很多的节日，有这些聚会，接下来又有这个感恩节，之后我们又有一些或者其他的这些团契的活动。每一次我们去筹备这些活动，我们有没有去想及到人的需要呢？他们究竟需要些什么呢？又说我们只是因循去做呢？这个是带来个事工的果效很大的分别。我们试想一下，有时见到有些工作好像没什么果效那样，搞了一些活动好像又不是很多人参加，咁點解呢？我哋係唔係搞嗰啲活動未能夠滿足到某啲人嘅需要呢？或者我哋有冇想及到做嗰啲事情係咪真係幫到人喺佢方面靈性上嘅需要？如果真係幫到人嘅需要嘅話，我哋會唔會去再思想一下，为什么之前又没有参加呢？ 而家我哋已经有啲咁嘅调整啦，会唔会又同佢再好啲嘅大家嘅关怀啲沟通呢，以至到佢明白到啊，今次我哋聚会有啲咁嘅明確嘅目标，可以达到呢方面嘅需要，会唔会咁样对于我哋在筹备各方面的事工方面是更加有意义呢？另外提到就是说这个祭司呢，他犯安息日，祭司他在安息日做事这里提到就不算犯罪的，祭司本身他有一个使命去做一些工作，在安息日里面做，他相信他做这些事工的时候，他都会面对到或者不知道有人批评他呢，批评他没有守安息日呢，或者有或者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实际环境，就是我们做一些的侍奉都会有人批评的，或者你做得不合乎规矩啊，或者你做那些事情做得不理想啊，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的担心呢而不去做呢？当有教会或者有感神的感动，有交托到我们去为一些的教会的事情去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尝试，有没有有时候会想、或者我都做不来了，又或者我做了之后又不知道人怎么想的呢，或者又很担心个果效是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们要明白到我们担任神的工作和我们社会的工作有些不同。社会工作很讲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有没有这样的学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这样的资历。但是当神是委托我们有一个委托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委托我们不是因为有 calling， 我们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才能、有经验、有些什么学识，又说他要给我们有机会在神里面学习，透过为神的服侍，我们会感受到这个事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事工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给我们机会在里面参与，能够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自己都有个这样的同感，当初譬如教会委托我负责一些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担心就是我究竟适不适合呢，灵性上我是很多欠缺，为什么会找到我去做呢，或者我能力上我又没有做过，我会不会做得来的呢。当我们是懂得是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神祷告，求祂来到指引我们，神就会在当中来到启发我们，让我们明白到，起码对我来说明白到，你所做的都不是为了，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处的，其实主要就是说神要给个机会给你，去在祂的工作里面有份。神喜欢我们是在他神的工作里面有份，而在他的工作有份的时候，初初可能做得不是那么理想，欠缺经验各方面，但是一路做下做下，你会感受到神的带领，感受到神的帮助，感受到这个其他人在同一个团队里面的互相的帮助，互相扶持，因此而你会都会见到似乎都有些进步的。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我们神是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有什么做什么能力。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学习，好像祭司 他不需要理当时的人怎样的批评，他去在星期日或者是安息日，当时来说去做这些工作似乎是干犯安息日，但神不当他是干犯安息日。然后第三点就是关于怜悯，刚才也提过了，耶稣都有重新这样去重视要我们留意怜悯人的心比所有都重要，比这个的犯罪这个的祭牲更加重要。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参与的侍奉，我们所付出的时间各方面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侍奉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个仁慈的心。讲回我们时候很多的工作做了，或者刚才提了好像没什么反应，没什么很冷淡，搞一些活动很冷淡，我们有没有这样而灰心呢？或者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筹备，但都是好像种种原因，很多人都是没什么特别的缘故，他又推迟又不来又没有参加。我们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有没有怜悯？一方面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怜悯到他，或者某些人未到那个阶段，你安排某一些活动，他不懂得去在那方面得到益处，他不知道在那方面能够得到一些益处，所以他没有参加。而另一方面，或者根本上我们安排的是未曾满足到他的需要，所以他就不参加了。咁我哋有个怜悯嘅心嘅时候，就话我哋会唔会去识得去谅解佢哋呢？去了解佢哋呢？为他人着想，再深沉去諗下点样能够服侍佢哋更好呢？所以凡真系神嘅工作，怜悯嘅心系最重要。甚至乎我们很多时候的同工一起做事都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因为在一个合作里面，不多不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意见。当我们不能够去彼此接纳的时候，就会容易产生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在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容易接纳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限制，但我们有没有同样一个怜恤的心去明白去接纳他人的弱点和限制呢？去做这些事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是要学习怎样能够彼此怜悯。我们说不是代表我们去容忍一些的错误，容忍一些的弱点，而是说我们透过我们怜悯的心去了解他的难处，去了解难处之时候，就可以去怎样求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在他的困难之中，在他的弱点之中能够得到神的帮助。耶稣说，他知道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当然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大的，当然神是大过这个圣殿。如果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告诉法利赛人他就是主，他就是神，这个一方面，这个都是可能激怒到法利赛人要杀他的原因。另一方面就告诉我们，既然耶稣是 安息日的主，所以他所提到的几种原则就成为我们守安息日的一个指标了。耶稣怎样去回应法利赛人，就成为我们做基督徒去侍奉的一个的原则。第一，我们要以怜悯的心行先，由爱心行先，工作我们不要那么恩循，我们不要忽略人的需要，以致到我们的侍奉是失去了原本的意思。我们不要只是顾住完成那件事，而失去了一个热诚侍奉的心，不去了解我们侍奉的对象，不去跟我们合作的伙伴能够有一个好好的彼此怜悯的心，彼此接纳。对愿常祝福的话语给我们在今日从耶稣去回应法利赛人这些的安息日的提问的时候，给到我们有一个一点学习，认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仁慈，我们要怜悯。现在请上赞美诗，然后请陈慧晶姊妹为我们祈祷散会。
感谢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仍然有生命的气息可以回到你的圣殿去敬拜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听到的时间。亦都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听到的教训。感谢主你提醒我们不是要守住很多的律例，不是很多守住我们的规则，而是不要忽略的是上帝你要的是仁慈。你亦都提醒我们是要对其他兄弟姊妹有怜悯的心，在做很多侍奉你的工作上面，亦都是要留心我们的侍奉的对象，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的属灵的需要。求天父你都是引领我们在我们在侍奉上帝的路途之中，我们不是单靠自己的一股热诚，不是单靠自己的热心去做我们觉得对的事情，而是求天父你都是你的灵时常去提醒我们，在你的时间，在你合理心意的时间上面去做你合理心意的事情。在祷告之中亦都特别纪念到在很多兄弟姊妹是都会参与教会的工作，他们都是很尽心很尽力的去侍奉主你。求天父你都是加力，因为在很多繁重的工作上面都是很需要上帝你大大加力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亦都求你的灵时常去充满他们，给他们可以知道上帝你要他们行的那个方向，亦都有你的平安去继续去行这条路的。在祷告之中亦都特别纪念到身体上面有软弱的，属灵上面有软弱的，求天父你都是一日保守带领，亦都将今晚的聚集在祷告之中交托，求天父你都是继续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圣灵你都是继续引领。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